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要来谈一谈怎么读圣经啊。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你不管是干什么啊，都有一个新的挑战。带查经也好，带门徒也好，讲道也好，越是在一个复杂的时代里边啊，你越是要简单啊，你首先就不要怕啊，其次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讲到最后我们有的是什么？我常常问人家了，两件事情给你选一件，你选哪一个？你只能选一个，你是信耶稣呢还是信圣经？
信圣经，信耶稣
是吧？你们都很好骗啊，你当然选圣经啊。小孩子就教他 Jesus love me that I know， 为什么？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你没有神的话，你什么都没有，你的耶稣再灵，你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是在神的话上面，但是因为现在耳朵发痒，然后有这么多的资讯讲解圣经啊，查经啊，造就啊，读经啊，大家谁都看不起谁，这是知识分子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那你怎么办？你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来到教会里边，你千万不要离开神的话，离开这个圣经。那个从这圣经打开到圣经关起来，你必须让来听的人能够肃然起敬，不是肃然起敬你啊，而是对于神的话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很深的敬畏的心。你要是有这个本事，我讲话不用什么属灵的名词了，我就把它叫本事。这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除非有圣灵，要不然我们读不懂圣经的，就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一样。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会，学会了呢，那不管你做什么，这个神的同在是很容易的，门徒带起来也很容易。你没有这个本事，你会越来越麻烦，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你自己也会很心虚。比如说我要查创世纪第一章，你说我们到底能够教给人家什么？人家来了开始问一大堆的问题，都是以前我们问过的，我们虽然知道那个不是问题，可是你到底要教他什么？我们查完这一章，他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个神的话有多么奇妙吗？对不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要会读神的话，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就是说读神的话呢，所谓专心仰赖耶和华，你换成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手上就是一本圣经啊。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不是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啊，这个中文翻成依靠自己的聪明，实际上它很简单，它就是你的 understanding， 包括你所读的神学，你知道，包括人家告诉你圣经怎么解释，通通叫做 understanding。 神的话一透过人的 understanding， 往往就会有偏差，而且撒旦很容易做工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 radical，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耶稣这个话呢，是虽然跟门徒讲呢，可是他实在是对知识分子讲的。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那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嘛，那个门徒傻乎乎的就说啊，我们都明白了。其实谁明白了？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讲完了他就不说了。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别的我们不懂，他讲文士我们晓得，我们都算是文士，对吧？念过书的人，知识分子，臭老九做天国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你每一次听见主的话，你要真的明白的话，你要把新旧东西拿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新东西叫做你头一次看的东西，旧东西是什么？你第二次第三次看的东西。你今天拿的第一次看的东西，明天变成旧东西。你不断的要把你所学到的东西拿出来去比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整本圣经完全的启示，我们就可以回头再看从前的圣经。当那个启示还不完全的时候，你会看出很多东西来。这个是知识分子才有的一个本事，他没有说凡渔夫受教，他说文士受教，你可以这样做。你今天读到马太福音，你就可以回头看创世纪，对不对？但是到底怎么看？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也是现在最失传的办法， 我几乎可以跟你说，我不管你参加多少的培训营，上了多少的神学课，他们就是不太用这个方法，是很奇怪很奇怪的。就是有一些的师父教你怎么读圣经的师父是100%最好的师父，不会错的。那个师父是谁呀？圣经里的师父。有没有做过一个 study， 所有新旧约的人物，圣经里的人物，他们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
没有。
你有没有听人家说做过这个功课？你大概也没有。那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因为旧约到底应该怎么解释？以后的圣经里的人物，从主耶稣到摩西到大卫，他们都读创世纪第一章，哎，他们怎么读，我们怎么读吗？这是最保险的，不会错的。这不牵涉到我们自己的 understanding， 对不对？那他们怎么读了？你先去找一些例子，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开始学习怎么读圣经一定要去做的功课，包括怎么读人物，怎么读亚伯拉罕，怎么读雅各，你一定要先去看看嘛。这话是谁的？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谁的话？
这是大卫。
糟糕了，这是谁？
是那个摩西。
摩西，诗篇90篇。那他怎么写这个话？他以什么根据来写这个话？创世纪第一章嘛。他读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读到一个结论：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很简单，这是他的诀窍。你说他这些话他加进去的什么从亘古到永远，哎，这很简单嘛。起初，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是起初？
最开始吗？
什么东西的最开始？
时间。
哎，头一句圣经，起初神创造上建立，什么意思？就是神在还没有创造天地以前，在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以前，他把一个东西打开了，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时间嘛，不要以为他照的第一个东西是光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把时间打开了，那个叫起初嘛。那这个在没有时间以前，神在不在？在，这个叫做你是神。没有时间以前，你怎么形容？啊，从亘古到永远，哈利路亚！你明白了没有？他90岁的老头，是不是他哪来的灵感？他读创世纪第一章嘛。好简单哦。那这是谁说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谁？这谁？不能看小抄。这个就是大卫啦。那他是不是乱讲？我们也不敢说他乱讲。那他不是乱讲，他的根据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嘛，说有光就有了光，他把那个光字去掉，那不是他说有就有吗？哎，圣经的话都是圣灵感动，神的默示才写下来了。那他们好了不起啊，有灵扑在他们身上，说他们眼睛一闭都写出来。不是，哎，他读创世纪一章，他被圣灵感动，他有一个体会，他就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都说什么东西最快啊？光速最快，对不对啊？不对，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他发命在地，他的话般行最快。这个话科学不科学？你有什么证据说他的话比光快？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创世纪一章里面有没有证据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搬行的速度比光还快？
那是不就
成？那是，不过光也很快啊，说到就到了，对吧？但是没有科学物理现象在里边是告诉我们他的话的确比光快，而且快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现在都知道光速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知道它可以被减慢，但是可不可以被加快？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科技，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创世纪一章有没有讲到这件事情？他给我们一些读圣经的角度，你有了他的这个角度，这个师父这样讲呢，我们就可以再讨论下去，对不对？第四天，当神造这个众星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天上要有众星，对不对？他就怎么样啊？把它摆列在空中，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看懂了没有？什么意思？那我们这些读科学的人，你可不，你知道不知道他这个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摆列在空中，普照在地上？他做了一件事情还是做两件事情？两件。哪两件？
先把它摆
无论那个星星有多远，他先把它摆好了，而且那个多远的光呢，在那一天就要在地上被看见，读懂了没有？上帝早就知道我们这些糊涂蛋，他早就知道我们要说，你看那个光是多少亿万年以前的，所以地球宇宙有多老，他早就知道我们这些糊涂事。所以这三句话是颠扑不破的，它没有破绽的，发光在空中，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这个是第四日做完了，你就证明他的话比光要快很多啊！那人家说你这是胡扯，自圆其说。我跟你讲，上帝的话最能自圆其说，因为他比你有道理，对不对？这个都是他们读圣经，一个大卫就读出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就读不出来呢？然后希伯来书，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读懂了没有？他哪来的？这么漂亮的话给他写出来，我们就写不出来。但你说他怎么写出来的啊？他是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读后感，对不对？你不从圣经里面找师父，你就没有一个很新鲜的读圣经的角度。你讲道也好，带查经也好呢，别人问一个问题你就答不出来，你整个的带创世纪第一章的查经呢，都被他们的问题转着跑，讲完了之后大家对创世纪还是非常非常的看不起，觉得这东西不科学。那因为它里面真正的宝贝你没挖给他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啊，你怎么知道世界是照着神的话造成的？我信了我就知道。那人家说你信了就知道，那哪里算是真的知道？这个就简单了，他就上当，他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他非吃亏不行。传福音的时候，人家玩了一个，说这是我们是讲信了就知道，你们是讲呢，我知道了才信，对吧？这个很清楚了吗？我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不信。我说我信了，我就知道神是真的，哪一个有道理，哪一个比较科学？好，他们当然认为他们有科学啊。我说我信什么？信断。我从哪来？我先告诉你，我以前从台湾来，我家里老家是河南，我妈妈是山东人。我来干什么？我来念音乐的啊。你就把这个什么 who when 我什么时候来，1979年来的 why 你来，我来学音乐啊。你来做什么呢？是 what 啊？你怎么来的？ How did you come here？ 我坐飞机来的。讲完了没有？讲完了。然后我就叫一个人起来问，但是我叫什么名字？他说你姓段。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告诉我的。哦，你上当了。为什么？我告诉你，你不信你不知道，你信了才知道，听懂了没有？因为你信了我告诉你的话，所以你才知道，这个叫做因信就知道。我哪一年来了？79年来。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的，你别废话了。他们哄堂大笑。有的事情，有的事情，若是神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科学不是研究历史的，而进化论是什么？是研究历史的，你不能把它叫科学，开玩笑。神告诉我们，你信就知道，你不信怎么样啊？你永远不知道，你去那琢磨吧。但是我们现在科学对于这个知道的定义很狭窄，我们把它叫做 know how， 对不对？你说神怎么可以用他的话造出来？那个叫做 know how， 那个我也不知道，神没告诉我，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而且他说的讲的很科学的话，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他是一个从无变有的神。是从无变有的话从哪来？是读创世纪一章来的。再看一段圣经，这个大家都很熟了。老约翰是个打鱼的人，他怎么写出这么有学问的话？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他怎么回事？他那天进食祷告，或者吃饱了，或者到李弟兄的 buffet 去吃太多了，然后回来睡着了，醒来灵感一发说，哇，这个又押韵又好，就把它写出来啊。还是他在读创世纪第一章，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心，一个愚民的眼睛，干干净净的信心，他去读的时候，他发现在太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 不但有神，还有什么？还有神的话，因为神讲话了，他把神的话当成一个特别的一个位格，而且这个话的跟神同在，他甚至说这个话就是神，他没再解释下去。那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有点存疑没关系，但是底下这个话绝对是对的。这个话是不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在时间起头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已经在？是。万物是不是借着这个话造的？是。你那一天看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对，哈利路亚。他写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这样开头了，他根本就是创世纪一章的翻版。我们读了很多这些圣经，这个都是圣经的金句，我们好像从来不想说，哎，他怎么就有这个灵感，我怎么就没有呢，是吧？他们是使徒，他们是先知，他是大卫跟摩西。大卫读圣经，他自己讲啊，他晚上起来思想神的话，他不断的在默想神的话里，他是个宝贝耶。那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个宝贝给他们挖完了没有？
没有。
要挖完你就别挖了，对不对？我一觉得你说这东西有意思，这东西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这样读过圣经，我拜这几个人做师父。那好好说，你有这个兴趣就好办。但是你先看一下反面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如果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怎么读创意，那就是查经班里面战国群雄天下大乱了。因为我认为他跟科学不合，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他一讲说我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带查经福音查经的一个诀窍，你自己也要改掉这个习惯，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用我觉得我认为。他一讲我觉得我认为，你就可以把它打下去了。你说我们不是在看你认为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我们希望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什么。我知道你的意见，对吧？感谢赞美主，你有你的意见，那是你的认为。我说我认为，我们的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 understanding， 然后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底，我们服侍的人心里面一定要有底，就是神的话有一个特色，神是故意让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他要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神故意设计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把道理讲不通了，好像觉得很理亏。不不不，你首先心理上你要站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来的所有的福音朋友也好，出信弟兄姐妹也好，离不开一个毛病，就是他那个逻辑思维啊，那个是101很幼稚的逻辑思维，他在里边就转不出来了，因此你去跟他转没有用的。这个他能够从自己的轨迹里边出来，是出于圣灵的工作。那怎么样能够让他出来呢？就是你要能够把这个圣经啊，同样一本圣经，同样这几个字呢，你跟他讲的东西是他在 AI 里面查不到，他也没听说过，他真的是没想过的。那怎么办？难道我们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吗？不不不，主耶稣讲的诀窍是非常容易的。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读圣经一定不要 fully charged antenna 全部都起来，你在那边想啊想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大卫就说他自己像婴孩，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你就安息在神的话语里，这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我们念了一辈子书啊，念书冠军亚军一定要改掉的习惯。你不能让你的信心走在你的理智的后面。我们所说的理智其实是一些很肤浅的逻辑啊，所以有人讲得很好，但是这个逻辑思维啊，只是篮球规则，不是球队，也不是球赛。所以你可以从同样的逻辑规则可以变成唯心，可以变成唯物，你完全在浪费时间。这个是有智慧人的轨迹啊。那我们不啰嗦，我们就要来看看了。我们看看这个东西里边还有没有宝藏，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开始读的时候，你首先就要注意什么？你会听见我常常用这个名词啊，就是这是圣经的地理位置。我不是在讲那个历史背景啊，我也不是讲那个时候社会文化，不是不是不是，而是圣经的地理位置。创世纪一章是什么？圣经的地理位置是什么？开头，最旧的东西，我们就要把它当成最新的东西来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神全盘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创一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而他为什么要摆在第一章？为什么要摆在圣经的开头？为什么摆这个东西？他怎么不摆别的东西呢？
我想到的就是他一开始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他就很清楚的让我们世人知道说这个天地是神创造的。
OK，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要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就是了。
对，
那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不让我们知道别的东西呢？
第一章很多内容。
哎呀，好好好，这样就有希望。他很聪明，他马上说第一章很多内容，没错，感谢主。那我们当然可以。
这本书没有读过。
第一个答案就是说，事情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因为整个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从创造开始。可是从创造开始并不表示他应该把这个创造世界摆在第一章，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发生的。我们无论在读圣经，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是没有这个立场，你很麻烦啊！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说一天不是24小时，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让福音的朋友呢，可以一面信进化了一面信圣经，先把这个难关过去就好了。可是你要晓得这样做的反效果是什么？如果圣经的第一页就不是照他的白纸黑字这样解释的话，你叫他怎么相信圣经的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不错，不是我们的责任去解释进化论怎么回事，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24小时，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嘛。他怎么可以24小时就做完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那个是 know how， 对不对？首先他你得把这个神的话当成真的。我们刚才看着圣经里面的师父，他们因为把神的话当真才有进一步的启示，你不当真就没有进一步的启示。有没有一个可能啊，神把创世纪一章放在开头是为了向我们介绍他自己，而不只是要告诉我们那个创造天地的来历？这是一个可能性，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是有了一个可能性呢，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去摸索摸索看看。为什么讲这个东西的可能性呢？因为很简单嘛，它如果是一个约，对不对？我们新旧约全书，这个约是两边立的，对不对？如果是约，又是神跟我们立的约，那神会不会有自我介绍的啊意思在里边？这个自我介绍很像什么东西呢？很像你们的小娃娃啊，你们小娃娃他怎么认识你爸妈呢？不是爸妈递了一份简历给他们，而是他每天看爸爸妈妈做事，从这个做事里面他知道爸妈跟自己的关系，他知道爸妈是怎么回事。哎，有点像。神有没有可能是借着创世纪第一章向我们介绍他自己？你单从这个角度，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了。这个林弟兄说我是文绉绉是没错，因为我自己在读这些圣经或者准备讲道的时候，我花很多的功夫在这个打底的工作上，我要知道我的根基是什么，我的入手点是什么，别人听的时候也才知道我从哪个路数来的，然后他也可以学会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思想呢，稍微留在这个比较窄的一个窗口，有没有可能创世纪一章啊，不是说所谓的神创造天地，而是神要向我们向他介绍他自己。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嘛，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这个话呢就跟创世纪一章不太一样，他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对神有一个一定的知道，是不用学习就知道的。但是这个不用学习就知道的事情很有限啊，比如说呢，你跟国内的福音朋友传道了，他们老是喜欢讲一句话，然后讲出来就大家就哈哈大笑。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样，其实这东西有什么好笑的？他就说神是人造的，然后他们会笑。那你为什么会笑呢？因为这句话开了一个玩笑，对我们心里本性里面那个明明可知开了一个玩笑，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笑。也就是神在天上，神是公义的，神应该是爱，神是无所不能，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但这个东西以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从创世纪里面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答案？这是立足点。从这个立足点，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找任何的参考资料，我只是从圣经里面找了一些榜样，觉得说我们现在这样的读的恐怕是失掉很多东西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那就有几个步骤了啊。我这个步骤呢会每次再跟大家重复啊，这几个步骤很重要，虽然没讲得很清楚，多讲几次你们就晓得。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他拿着圣经嘱咐他说，你要遵守这些话，有一个诀窍是什么？不可存成见。什么是成见？就是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你问一下弟兄姐妹，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大家一定都说什么？神创造天地。哎，那个是你的成绩啊。除了神创造天地还讲什么？你不知道。神创造天地，这个是人加上去的标题啊。创世纪第一章没这样讲，我们刚才去找了其他的地方读创世纪一章也都没这样讲，他们从里面认识了神，对不对？所以你先把那个第一章是讲神创造天地放下来。那我们刚才摸索了半天，有一个可能性，神借着他向我们介绍自己，或者说从读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既然那些人都一下子摸到这么多东西，我们也可不可以进去挖一下宝？那挖一下宝的原则刚才已经说了，你要信你就知道，你不信你就不知道啊。所以神的创造，这是第一章一个很坏很坏的题目，你一往这摆呢，你只会误导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先问了，这个答案都在那儿，一问你就知道这答案很简单了。在创世纪里面，神怎么称呼他自己？我所说的称呼呢，是说他是称呼自己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简单了吧？复数的。那这个是怎么样？有创世纪第一章你信了就知道，没有创世纪第一章呢你就不知道，有创世纪第一章呢你读了你不信你也不知道。你说哎，他为什么用复数的？神怎么可能是复数的？神不是独一的真神吗？那个都不是婴孩在看，婴孩在看很简单，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那他就不会错了。神称他自己为复数，但是这个复数到底怎么个复数法，知道不知道？看里面有没有答案，好不好？啊，我们讲说三位一体或者三而一的真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找得到找不到啊？啊？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啊哈。
是空虚混沌，月面月亮，神的灵运行在其中，所以神的灵就是一位。
对，然后呢？第三节是什么？这是第二节。
他说。
神的。啊哈。
他说话，所以又是第二位。
对。对。所以第一叫做神。第二节告诉我们神的灵，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太初有话，神的话，后来这个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样明白了没有？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一开头三节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他讲了，我们不注意如此而已。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并不难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好像居然没有人在用，也没有人在教，对不对？尤其你对于造就弟兄姐妹来讲，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如果有这么多的东西供应大家，他就不问那些无聊问题了。进化论的，你管那个干什么？你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因为下墙说还有很多宝嘛，我们就来挖。很简单的问题，有没有别的神呢？
这要看我们怎么看。
不，就是因信就知道，你就读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别的神？
没有，
没有就行了。你看这个答案多简单。你干嘛去说我们怎么看的？你管你怎么看，对不对？你看圣经的话，你看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这是耶和华自己的话。他什么叫做上古就说明指示？他什么时候上古说明？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创世纪第一章他已经说了嘛，因为他没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有没有别的神呢？就没有，你怎么不知道呢？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不这样看你就看不懂的话，读懂圣经的文士知识分子，你读了因信就知道，你就是他的见证了。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是不是阿们？你怎么个阿们法？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出来了。那耶和华一样，他给你创世纪第一章，他就从创世纪第一章来告诉你怎么去了解他。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对不对？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对不对？对，谁与我同在的，对不对？对，好了 ，case closed， 就这么简单。这些话都是从创世纪一章出来的。我们现在什么都讲能源，能源呐、神的能源从哪儿来啊？这个问题简单了吧？你读创世纪一章，因信就知道神的能力一定是什么？神的灵运行。神的灵运行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忘记，说这有什么重要。哎，你这个开关不开你怎么来电呢？你说我费了这么多功夫，弟兄姐妹不长，福音朋友不信，你没开开关嘛？你一定 定要寻求圣灵的同在。那你说圣灵的同在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要说方言啊，满地打滚啊，或者弟兄姐妹开始哭？不见得啊。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灵的同在是什么，跟底下这件事情很大的关系嘛。神怎么做事？神做事他的能源是圣灵，他的方法是什么？神做事的方法一定是什么？对吗？他有哪一件事情不是说的？重复了这么多次的字，然后我们还看不懂吗？神说，神说，神说，你传道也好，造就弟兄姐妹也好，传福音也好，不要离开神的话。有神的话在前面，神的灵是与神的话同在，不是与你这个人同在。从开头没你呀，也没有传道的人，就是神、神的话、圣灵，他们三个一起做工事，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你无论讲什么，要讲神的话。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有名的讲员来给你传福音，他开头念了一段圣经，一直讲到完，他可以完全不讲神的话，那你怎么带一个人真的信主啊？对不对？一个人从还没信主，从慕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学会怎么读圣经，以后他长是长得非常快的，你放心好了，这是诀窍。因为神怎么做事，神的能力在哪里，都清清楚楚写在创世纪一章，不用别人教你的。那神的主权在哪里彰显呢？除了创造之外，他主权的彰显是什么？这第一章里面重复出现的东西是什么？创造，没错，那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个是很简单的。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挖点宝啊。什么事情是他的主权？
暂时没有找到。
命名，神一定命名。
嗯。
他一定给你一个名字，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我们是神按照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
联想的很好，也答的也很好，是满分。实际上，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神所用的每一个名字，神所取的每一个名字，你要留心，他的主权在那上头。他叫你是人，他一定会定义人是什么。你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留在神取的名字上面。圣经的话是神的话，在圣经里面，神用了非常多的名词，这个名词都是有固定的意义、清楚的用法的。你要做工，你要学习怎么讲道，怎么带查经，自己怎么读圣经，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对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神是这么分析，是这么讲的，你就不要那么讲啊。我发现老中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英语叫做什么 paraphrasing。 什么是 paraphrasing？ 你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重复自己的话。
对，你跟他讲一件事情呢，明明他听懂了，可是直到他用他自己的话讲一遍，他好像不放心，可是他用自己的话再这么一讲呢，又不准确啊。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就神这么讲我也听懂了，感谢赞美主，装起来，不要说啊，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啊？别搞这套，这东西很浪费时间的。因为神的主权在这个名字，他取的名字非常重要。到第二章他就定义什么是人，什么是活人，他都有定义的。那神的性情，他喜欢有秩序呢还是混乱呢？你为什么知道有秩序？从创意里面怎么知道？
先有什么后有什么。
还有呢，他自己特别讲了四个字，
各从其，
对嘛对嘛。很多老中糊涂到一个各从其的，他认为是达尔文发明的，你知道吗？这哪里会笨到这个地步去？哎，什么叫做各从其类？就是没有物种之间的跳跃，猪就是猪，不会猪生猪生出一头狗来，不会的。它有它一定的秩序，这个秩序也是一定的范畴。然而神的喜好呢，喜欢多呢，喜欢啥呢？喜欢多，充满遍地，生养众多的。哎，知道不知道神是审判的神？从第一章里面，
他有说神看的是好。
林弟兄很厉害，他听我的节目已经听了十几年了，所以他对答如流。对我们人来讲，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他不断的重复，神看着是什么好。你要注意啊，神把某些的东西叫做好。好的定义是什么？神看着是好的，那个就是好的定义，很简单。婴孩的答案100%不会错，绝对有用。我就不再说了， 对吧？神看的是好的就是好，那什么事情他看的不好呢？就圣经里面注意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呢、啊？这个神看的是好的，神看的是好的，在创世纪一章里面出现了好多次，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名字，一个分别，对不对？他喜欢分开，他不喜欢混在一起，他喜欢有秩序。但这个好字啊，什么时候才在出现？第二章出现了一点，第三章以后也没再出现了。你去想一想，去想一想，造人的时候有啊，造人了以后，这个好字什么时候再出现？最重要的出现是什么？人犯罪以后，这个字就不见了。什么时候再大量的出现？什么时候才大量的出现？我们最简单，我们传福音，我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
好消息。
什么叫好消息？你对照创世纪一章，你会怎么解释这个好消息？把从起初神看为好的那一个好带到人间的消息，对不对？神把这个字留起来的，他不随便用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用惯的字就呵呵，因为你在神的话语上不留心，他再也不说什么是好的。所以那个少年官问他说：“良善的夫子，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回答他？你为什么称我为好的？只有一位是好的，就是神。所谓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是有关于那个好，把创世以来的好再带回到人间，让人在神的面前重新被看为好。这个定义可以这么简单，因为人犯罪就离开了这个好位，对吧？你们要是有兴趣，就慢慢去搜这个，这里面真的还有很多的宝藏。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呢？是你看的觉得很奇怪？创世纪一章里面至少有三个很神秘、很神秘的东西，没有替我们解清楚。第一个，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用这些字又在一开头就用，而且他选的时候已经是很容易懂的，那就没问题，大概跟我们的观念差不多。这个形象样式，就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会突然把自己称为一个有形象有样式的神。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啊？这就表示神是不是有形象有样式？是。可是如果神是有形象有样式，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解不开的谜呢？
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所谓有形象有样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这个一定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有限的，对不对？形象样式就表示它有边界了。我现在打下墙一巴掌，打到它一定是它的形象样式以内，打不到它就表示那个形象样式以外呢没有下墙，这个问题严重了，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这些上过逻辑课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这个是让你自己去想的。它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好像刚才这个发光在空中，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一样的。如果神是有形象有样式，就表示他是一个有限的神，对不对？那么这个有限的神就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这是我们这种自己的 understanding，小孩的 understanding。 他说我爸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你爸爸不是世界上最伟大，还有比你爸爸更伟大的人，不错，但是我爸爸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因为神这样说，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神如果没有形象样式，那才麻烦。他如果真的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搞不搞那个什么一万个为什么啊，神能不能不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你们现在还问不问了？那个问题太笨了，那个问题自己已经把自己的脚砸了。你在不可能里面有没有一个可能？有没有一个可能是不可能的可能？就是他在问这种笨问题。不不不不，这个才是最难的问题。神既然是无所不能的，他有没有可能把无限装在有限里面一点都不少？有没有可能？这个才叫厉害。他有没有可能把永远装在暂时里边？他有没有可能把神无限的丰富装在一个有限的人形里边？这个才是厉害。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设下这个伏笔。当然在当时还没解开，对不对？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保罗怎么写他？他这句话讲得很经典啊，弟兄姐妹啊，就是你如果不 把这个新旧东西拿出来比啊，你往往不知道怎么去欣赏它。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怎么样，会不会被
有形
有体的在基督里面了，看见了没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是不可能被限制的，可是这个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居然都有形有体的装在这个道成了肉身的耶稣里边。因为既然我们离开了永远，他就到暂时里边来，既然我们无法再接触到无限，那他就把自己装在有限里面，好让我们借着这个有限接触到无限。如果你真的要去讲这些逻辑的话，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它的根据在哪里？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你小朋友传福音可以用这句话的，人家一看这句话就是，哎呀，这太可笑，我们哪里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你说的不错，因为你看见的是样式。你问他说花瓶干什么，他说插花，对不对？痰盂干什么，现在小孩不知道什么叫痰盂。茶杯干什么，装茶。人干什么，人干什么，人装神的生命。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你现在不是神，可是你这个身子，只要你是一个人，它里面就可以装神的生命，你明白吗？你就拿着圣经跟他这样讲，他一定被你吓到，他不敢再说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画面前，我们都觉得太奇妙了。还有一个未解开的奥秘是什么？光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刚才夏楠就说的，就是没有太阳之前怎么来的光。
那个问题还不奇怪，它既然不是太阳光，那个光是什么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个光到哪儿去了啊？它怎么就不见了呢？还奇怪了。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弟兄姐妹？你创世纪一章你读了多少次？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如果因信就知道，那你在一生里面你就一定会要去寻求这个光，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光，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光啊？怪怪，既然不是太阳光，对吧？你找着找着，等到你听到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马上两条腿跪在地上，你马上说主啊，光照我。是这么厉害的一个创世纪一章，你天天在读，就从你眼皮底下，从你鼻子底下就溜过去了。这不好意思，这个文士受教就是不会读圣经的，真是好明显的一个事情啊。老约翰不是说吗，那光是真光，人的生命在它里头，对不对？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样你就明白了。哎呦，他是不是故意要讲给我们听，然后把这个东西都藏在里面？当然是。他是不是让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是。是不是让婴孩就显露出来？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是赐福？对吧？神见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好，所谓甚好呢，那就是连神看的都是好的，不能再好了，那就是真好，然后就赐福给他们，这有什么奇怪？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
这有什么？
我想到了赐福，就是这说明神是一位赐福的神，我只想。
不不，这是你的 understanding。我就是你，只要看，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只看圣经，傻傻的盯着他看，不要去想，你就看神看亚当好的，夏娃好的，神造的都很好。他突然又说了一句，就赐福给他。什么是好？什么是神看的好？什么是神看的是甚好？那就是好的已经没有再好了，好的已经没有再好了，那赐福是干什么？
要多
啊！对对对，赐福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的东西，
哦，
比你现在有的还好，叫做福嘛。那既然已经好的没的好了，那你赐福是干什么？那就是我们的成见在遮蔽了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赐福啊，你有福啊，都是一些空话，上帝不跟你讲空话的，一切都甚好，可是还有一个东西他要给他们，那个东西叫做福，是要赐给他们。 那赐给你跟你得到是两回事情了，对不对？这个观念对不对？我赐给你不见得表示你现在就拿到，因为当时你没看到亚当夏娃，你没看到什么福啊，只知道一切都甚好。可是这个一切的甚好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福。这个福呢，你在圣经里面你会不断的看见它出现。挪亚从洪水里面出来，神悦纳他所献的祭，又赐福给他。亚伯拉罕立约，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得福。那个福是什么福啊？是不是创世一章里面那个要赐给人的福？是不是？他肯定是的，只是我们不太这样想。那这个福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真真正正这个福被人拿到了？什么时候啊？
在主耶稣基督里。
不，你这是道理，你要讲出就是很简单，圣经的话直接扣出来就可以了。马太福音圣主耶稣开始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不是说来跟从我，那个以后第一句话是什么？
天国将来你们要悔改了。
那个以后主耶稣讲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虚心的人干什么？不是虚心的人我赐福给他，不是虚心的人要得福，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哪一个福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福。创世纪第一章的福是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解开来了没有？那个时候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神为什么要赐给他们？因为他们还不在天国里面。对不起，这是很清楚的，神要赐福给他所造的这一切都甚好的，那个福是他们当时还没有得到的。再借着亚伯拉罕、挪亚、大卫一路应许下来，直到主耶稣来，他就说你们有福了。所谓有福就是得到了这个福，而这个福是什么？天国。神从起初就是有一个所谓爱子的国，天国，神的国，为他所造的人而预备，从起初就在里头，从创世纪一章就在里头，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这样大家明白了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大堆东西，让你看见什么叫做文士受教？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全盘的救恩计划，你现在拿回去对创世纪一章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这一章圣经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神从一开头就已经把他一切的丰富都藏在里面，你哪怕只有这一章圣经，你也会知道怎么寻求神。讲下去到了最后，为什么保罗会跟提摩太讲，他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话跟我们的想法是有点相反过来的啊。你认为是有得救的智慧才信耶稣基督，就信耶稣基督就是你得救的智慧？不是，你信了耶稣基督里面，你再回头去看这个所谓的圣经，当你明白它了以后呢，会对你的救恩啊有一个丰丰富富的智慧。你越看你就越觉得这事情是真的，从开头就是真的，从开头就是上帝打算好的，而且从开头就在神的话里边。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无论你自己读经也好，你去带查经也好，你讲道也好，弟兄姐妹永远会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一个无穷的供应。而且当我们讲完了把圣经关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圣经真的是太有意思，他觉得对神的话他肃然起敬。那你也赢了，神也赢了，圣灵就会继续做工，他就学会了读圣经，他就会开始长大，好不好？我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好不好？对，这是我们的第一课啊，就先给大家做几个示范，看看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我知道你要是第一次这样读圣经会有点不习惯，可是我有没有 promise you 说这里面应该还有很多保障，对不对？下场说应该还有，你有没有稍微挖出来一点点东西？你有没有发现这东西不是靠神学，也不是靠查资料，也不是靠什么，都不是，你就坐那呆呆的看圣经够了。如果你每一章圣经你都能够挖出这么多的东西，你传福音人家会信的，弟兄姐妹会长得很快很快，因为他知道，哎，这神的话太了不起了。这是我们的第一课啊，就先给大家做几个示范，看看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好不好？那当然我已经给大家好多个诀窍了，其中一个诀窍很重要的就是，只要是前面有的啊，只要这是你仓库里的新旧东西，从前有的，不管是什么， 是挪亚，是亚伯拉罕，是约伯，你先到后面去找后面圣经里面的人怎么读这段圣经，怎么读这件事情啊，你要先去把它找出来，然后会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个 reference， 让你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
这个这真的是就是要这么读圣经。
他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在神学里面已经被淹没掉了。因为白种人他们就是很喜欢从道理，从分析上，从怎么样全面的全部给你分析到，他觉得这样做他做完了，实际上也许你正好中了自己的诡计，不是说那样是错的，然后但是你神的话本来不是这么读的。你看我们举的那些例子，圣经里面的人读神的话很简单，很容易，很轻省。
所以这个课程是大概几次呢？我就想，
我从开始就写了，我没有限度，我没有限，因为你想想看圣经有多少，然后从圣经里面演绎出来，就是你当真的把圣经读清楚了以后，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需要讨论，比如说教会是什么，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什么样叫做基督的心腹装饰整齐，怎么样可以装饰整齐，这里面问题太多了。但是你没有圣经的话做根基，以及不知道怎么去读圣经，或者说长老是什么，一路走下去是很多很多的。知道你们觉得 boring， 你想把我赶走，我可以常常陪你们在一起，都无所谓的啊。对我来说是不难，因为我究竟已经快70岁了啊，这些东西我也做过好多遍，讲过好多遍，我知道它有用。这就看你们啊，我们下一次呢，也许两周以后，你们定时间，我大概都可以。我不希望你们太累，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自己可以有一些的这个怎么讲啊，你去做做功课。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让你有兴趣，那你就去赶快再去圣经里面找找，再去创世纪一章里面找找。
我们圣经我们知道，就是当开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圣经的分章啊，对吧，它是就按照我们现在就读的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读，我记得啊，创世纪一章就到这个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个人观察，天天听你讲这，我总感觉第一章应该其实应该停在这个旧安息了，第二章第三节。
哎，你讲的没错，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以前的人他们分章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蛮有趣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没注意到第二章的那一天跟前面六天有什么不一样？
他没有早晨没有晚上，
所以那一天是什么样的一天？
但我知道他没有写，就是但是这一天就是他、
哎、不别你就是说、我们刚才你还没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过，就最最基本的一件事情，不要动脑筋，你先把它接受下来。那这一天和前面六天有什么不一样？如果那一天叫做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一天，那一天是什么东西？
他造物的功都歇了，然后
你就看那一天，你不要去多看，别想，很简单嘛，那一天是什么？
安圣日嘛，是吗？
不，那一天
没写安息日，
那一天不是时间里的一天，所以他没有晚上
啊，
没有早晨。所以主耶稣来，他为什么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为什么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天国，
是永恒，对，也是永恒，
明白吗？在那个永恒里面有什么？有神，有神的赐福，有神的安息，神在那边等人。人在哪里？人在伊甸园，人在地上，人还没进去，直到主耶稣来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还不算，我是那天上的那一个永恒的国度神在里边那个地方的主。还有他说那一个所谓的安息日啊，是为谁设立的？为人设立的，要把人带到那个安息日里面去。所以希伯来书才讲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你没有创世纪一章二章，你没有看出来这个东西，你读到这些话你不会哭，你不会感动，你看见了然后你才会说我找到答案，谁能够把我带回第七日的安息，他就是我的主。以神的话开始，以神的话做结束。所以他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在那儿分的。你的观察力很好，一点都没错。
对，然后我第二个想分享的就是刚才我突然就是，其实我们以前读经的时候也知道这个当神首先造了光之后，后来又出来一个太阳。我觉得这个太阳光肯定跟那光不一样，但是突然刚才这段里面这个问题就突然就被 shock 到了。那个光去哪儿了？
对啊，
对，那个光去哪儿了？
对啊，那光去哪儿了？
对，包括刚才在分析的过程中就说的，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说，就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接受装所谓的神学装备什么这都，就是这个东西接受装备反而就住类似于撞到一个框框里了，就所谓的神学架构或者各种
各样的。对，因为这所谓的神学是白种人思维的框架，不是保罗的框架，也不是圣经的框架。如果那个东西这么好，他就这么写了，你明白吧？啊，偏偏他不这么写。那你看主耶稣讲的也是很有意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东方人讲道路，西方人讲真理，上帝讲生命。可是你要知道，通道生命这个啊，西方人从希腊哲学开始呢，他们是比较用所谓的真理的思辨啊，所以你看西方的哲学，它是讲清楚了才有哲学。哎，东方人不太一样，东方人是讲道路。东方人的哲学是讲不清楚的东西叫做哲学，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就是道啊、心啊、性啊、什么什么命，都是讲不清楚。讲清楚那个不算，讲不清楚的那个，我们在那讲啊讲啊讲啊。圣经的确有一部分东西，它不是叫你只是从理性的分析着手，那个固然很好啊，可是那个往往不是它的全部，而且呢是一条比较远的路。你还是回到刚才跟大家讲的。圣经后来的人怎么读前面的圣经，他们的新旧东西怎么读，你看这些人读创世纪，他真的读得了不起啊，摩西那个读法，对不对，老约翰这个读法太了不起了，然后我们一看觉得太有意思，可是你把这个东西给白种人讲讲看，你会发现说他们不会欣赏这东西，他们觉得这东西太你这讲太玄了。我们的文化的确是在这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是没错。
这个就可能是像你说的，就是现在就是你说的所谓的这个这边的就是西方的问题，它就是说可能是被这个近代以来这个所谓的自然科学这个框架影响。
对对 对, 对，这就是他们从苏格拉底开始嘛，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对吧？到了笛卡尔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再进一步，他说就是怀疑一切可怀疑的。OK， 那什么叫做不怀疑呢？就是说我在怀疑这件事情，我不怀疑，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上垒砖头。那每一块砖头呢，都一点缝都不能插的，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神学，他们的理性分析，拿来做科研是很好的，你拿来读圣经也很好，所以他们可以把一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可是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东西呢？因为圣经后来的人怎么读前面的圣经，不是这个路数，这是问题。你像这种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这种或者是那光是真光，这个不是加尔文讲的话，也不是马丁路德讲，可是确实使徒讲的话。这方面呢，圣灵的同在可以很强。就像我跟大家讲了半天，我有没有自己在讲道？我没在讲道啊，对不起，我真的没在讲道。可是你会不会心里面得到一些的开启跟震撼？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圣灵真的是与这些话同在，就当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只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一定得到震撼，你一定得到开启。这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道理，而且这个开启是几乎是一个永久性的，
瞎眼的看见是吧？
不敢这么说，但是类似这样的状况，嗯，那诗篇119篇里面讲，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出你话语的奇妙。”你看大卫很了不起啊，他怎么可以从摩西的立位记里面他会读出来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你看有谁敢这样说，可是这个话不是神告诉他，对不对？那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东西啊，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也不是说哎我们讲道有很多的亮光，而是说现在大家耳朵太痒，听着普通的道理实在是太多了，那你不如回到圣经里面，你把圣经的话一打开，你会发现里边还有很强很强圣灵的同在在里边，那你做工就很容易了，你准备讲道啊什么也都很容易了，而且你会觉得很有兴趣很有意思。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下一课呢我们就直接看这个登山宝训，只有这么几个字，可你晓得这个字你要是能够跟创世纪连起来的话，那里边的东西可是有意思了。我们已经讲了，这只要一点大家就会了，我已经讲了一半了，等于是那个符就是创世的时候所隐藏的符，就是一样的东西。那你说这个安息日，通往安息日的路在哪里？你从创世纪第二章看，第二章也有奥秘，那肯定就是那所谓生命树的果子。 拿着生命树到哪里去了？找到生命树你就找到了，要不然神就不会封那条路。那生命树后来找到了没？你找到生命树了没有？
就耶稣啊。
为什么？
因为就有永生了。
你就是圣经的话看嘛，什么是树？
葡萄树跟枝子是这个意思啊。
不，你不要联想，什么是树？树是什么？树是什么东西做的？
木头十字架。
木头做的啊。什么是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说那个木头上面给你生命的，你吃了有生命的，所以生命树是什么？
粮食嘛。
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对，木头上的那个肉。
就是木头上的肉，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从天上降下来是干什么？赐生命给世界的，已经讲的不能再白了。我就是那个生命树，通通都藏在创世纪里面。神从老早就打算好了，预备好了。你看看他这个，他这个东西，他的美丽啊，就是让你说不出话。你觉得这个答案太完满，太完满了。你的信心就这样被建立起来的，所以你讲的话就会小心。你越清楚，越贴近圣经的话，把同样的道理讲出来，带给人家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讲耶稣是生命树，为什么可以讲一大堆的道理？那你不如就把这两段圣经连起来就行，他就懂了。圣灵一定做工，对不对？这是一条捷径啊，很直接的路，可是需要一些练习，因为我们一些习惯
全部都知道了。
Eventually 我觉得这东西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 independent study， 然后大家来做，做完一个 presentation， 我们大家可以给意见，这样就慢慢把你磨练出来，你就不怕了，然后你会发现做工蛮有果效的啊，这是我的期望。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生命树，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启示录里头也提到生命树，我以为就是连贯的，就是那个启示录的生命树，我倒没想过耶稣是生命树，说实话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
启示录是生命树，河旁边的解释二样的
果子，
那个是对我们来讲你就没办法再解了，你只知道说就是一半也想象不到，到那个地方比我们现在所知道所期望的还要更好，要让你羡慕，那那没什么好解释的，但是总之你知道是同一个脉络过来的就好了。
是是
对吧？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好不好？